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课本137、136页。我们上一堂是讲到161页哈，那因为今天师姐讲说我们上礼拜录音有出一点问题，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再把上礼拜的进度哦，我们再讲一下哦，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多闻熏习嘛，多闻熏习，这样印象比较深刻。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三恶道的痛苦啊，那在这边呢，他要总结哦，总结这个三恶道啊。第二段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思维三恶道的痛苦哦，那我们就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手放在油锅里面，或者是在热灰之中哦，这样待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来体会这个热地狱的痛苦哦，或者是在这个寒冷的严冬的时候呢，到这个很冷的冰窟里面呢，赤身裸体的待上几个小时来体会寒冰地狱的痛苦哦，或者是几天呢不进饮食来体会恶鬼道的痛苦，那或者是让蚊虫来叮咬我们的身体来体会畜生道的痛苦，那以上这种种方式呢所产生的这个小苦，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忍受哈，都非常的难忍，更何况是寒冰地狱啊，火烧地狱、恶鬼道以及畜生道中互相吞食的大苦啊，就不能忍受。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三途八难哦，这个三途哦就是这个三恶道。我们说这个畜生道哦，我们说畜生道是血途哦，因为畜生道呢，在这个自然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是肉弱强食的哦，那彼此呢就是啖食哈，彼此厮杀，然后流血而死。哦，都是这样。我们现在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电视节目，有关这个野生动物的，哦，或这个自然，什么地理杂志这些，哦，就很多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去掠取他们的食物，都是这个互相的厮杀掠捕，哦，那这是这个畜生道，我们说血徒。那恶鬼道呢，哦，这个刀徒呢，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为什么叫刀徒呢？哦，因为呢，就是恶鬼呢，他常常呢，哦，会受到这些就是鬼族啊，哦，其他这个比他有利的这个鬼族刀杖驱除的这个痛苦啊，哦。我们前面有介绍到说，哎，有的时候呢，这个恶鬼呢，他哎明明已经看到这个流水了，哈，哦，已经看到这个泉水，哦，看到食物啊，哦，可是呢，哦，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就是鬼力啊，哦，其他的这个拿着刀杖的这个游历的这个鬼呢，哦，就是阻挡不让他取得饮食哦，乃至于他已经呢吃饱了，还要把他这个打到吐出来哦，所以这个鬼道、恶鬼道，我们通常一般说刀徒，徒就是盗徒的徒啊哦。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徒，就是这个涂鸦的涂哦，因为有一些人他把它解释成这个。就是百姓涂炭的那个涂哦，就是很苦很苦的意思哦。那一般我们说这个三途就是指三恶道哦，就是道路的那个途哦，旅途的这个途。那另外地狱道呢，我们说呢这个地狱道叫做火途哦，因为它的这个主要地狱是这个热地狱哦，在跟这个寒地狱火途，因为它的整个环境呢上火彻下，下火彻上，非常的痛苦哦。那在这边呢，他举的这一种哦，这几个哦，就是体会这个三恶道的痛苦。那其实呢，我们这是属于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哦。那其实呢，我们线下在人道当中哦，我们的这个心哦，也是有跟三恶道相应的时候，这个相应的时候的痛苦呢也是非常难忍的哦。比如说当我们嗔心起来的时候哦，我们从小到大哦，脾气再好的人都有发过这个脾气，都一定有这个生过气哦，发过脾气。尤其我们常常啊会碰到，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啊，相处接触，你看他明明就是诶蛮柔和善顺的一个人，可是呢进一步呢成为朋友的时候呢哦，多半呢我们会听到就是对方都会告诉你，其实我脾气蛮不好的。我们觉得很惊讶，说这个人呢看起来明明这个个性看起来蛮温驯的啊，怎么会脾气不好？那所以有些人他喜欢生闷气哦，有些人呢他是看不惯，不想理你哦，那这个也是跟嗔心这个相应的哦。那主要是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说，当我们 大发脾气、大发雷霆的时候，那一种身心的热恼，它其实呢，就是跟地狱道的这种心是相应的，是非常的苦，非常的苦。尤其是我们这个脾气发完还不能解决我们心头的这个恼恨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苦，纠结在那心里面，日日夜夜呢，都受这个嗔恚之火的这个折磨的时候，真的很苦哦。像我有一个师兄哦。他呢就去参加这个禅修，常常他欢喜禅修，他参加这个禅修的闭关，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这个经验。他说其实在这个禅修的这个境界里面，因为就是有人护关嘛，其实他已经而且已经出家这么多年了，就不太容易发脾气，自己知道不太容易这个生气。可是他在那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禅修之中呢，有一天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触恼了他，他这个嗔心一起来，哦，他觉得他整个身体非常的疼痛。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不舒服、病痛哦，有些莫名的，我们不是说检查可以检查出来的，其实跟我们的嗔心是有关系的。他这样子的这个疼痛好几天哦，所以。如果说心比较清静的，他平常性情比较柔和的哦，他不常发脾气的人哦，心越清静，他只要发一次脾气，生一个嗔心，他会很敏锐的感受到说他身体的不舒服，因为这个嗔心就是这个我们的身心是会相互感应的，其实身体马上就不舒服的。那我们如果说都没有这种感觉的话哦，那其实就是我们还蛮，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属于比较散乱的状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哦，就是。敏锐的去察觉到身体的变化，所以嗔心其实最主要伤害还是我们，所以如果从这个心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当我们嗔心升起来的时候，就跟这个地狱道相呼应，这时候我们可以体会看看这样的苦其实非常的难受。那像恶鬼道我们讲过，因为它是上品的悭贪嘛，上品的悭贪，它就是这种我们看在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就是他其实呢，他这个名下的财产动产不动产很多，可是他受用不到哦。这个叫做看起来别人看他就是这个小富婆啦，就是小财主哦。可是他本身呢没有办法去受用这个财富哦，可能是他这个个性的关系舍不得用哦。那可能是呢，他这个因为这工作太忙哦，没有办法哦，就是。房子买了一栋别墅在那边放着呢，就是给那个请来的打扫的工人呢用，所以呢这个房子也要有人管理，于是呢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打扫的这个管家或者是这个工人呢住在里面，住在你的这个大别墅里面，然后还有的是家里老人啊请了这个外籍这个就是这个看护然后其实这个只是名义上嘛其实来就等于是说做你家里的这个家管那这个孝顺老人啊每天啊买一只鸡买一只什么给老人吃，老人吃不掉，年纪大的人吃胃口都很小，就变成这些管家看护每天都在吃鸡吃肉那旁边人看说都不知道说这个福到底是谁在享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福你看他是有福，这个福不知道是实还是虚的，我们不知道啊齁你看他这个名下这么多的这个财产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也是一样，你名下即使是这个百万富翁，现在百万已经不算富翁了啊，千万还不太能用齁在台北还买不到什么房子齁那就像你名下这个财产很多，可是我们如果内心始终觉得不足，不能够受用的时候，始终用一点点钱就感觉到非常心痛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内心的匮乏感还想要再贪求的这种贪欲之心呢，我们说这个贪婪无厌这样的心就跟恶鬼道相应，因为你始终是不足，即使你现实环境你是足的那这时候也是很苦，因为那种一直不够不够不够的感觉真的很苦那这是这个恶鬼道那畜生道呢它就是这个愚痴信众嘛愚痴信众要堕到这个畜生道，所以我们以前有一首歌叫做盲与盲还是盲盲盲 忘记，他就是有一首歌，就是好像内容就是说工作生活这么的忙碌，都已经忙到本来是很忙碌的忙，后来就整个这个心眼都盲目掉了，都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都是像这个陀螺团团转。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步调非常的这种快速，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忙到自己好像都已经像陀螺一样跟着生活的步调走，可是心已经都失落掉了，就已经没有跟自己的心在一起，都是照着惯性定律去在做。每天早上，固定几点起来，固定坐这个什么车子，都是做这个惯性。可是我们的心呢，就是属于在一种愚昧的状态之中，蒙昧的状态之中。这时候，其实这种懵懵懂懂的这种心智的状况，其实就是跟这个与这个畜生道的这种愚痴是相应的。而且呢，这个畜生道呢，它还有一种特性，它的特性它有一种地域性，畜生道它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它就是占地为王。所以我们如果说本身啊，这种性情呢，这一种的性情容易出现在工作上面，工作领域里面，就是它有这个属于我的范畴，不能够让人家侵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这种特质的话，那这样子也是要去注意，就是当我们的心境呢跟这个三恶道的这一种烦恼相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种就是内心上面的痛苦，所以我们都可以去体会一下。所以以这样子呢比较的心呢，我们来思维三恶道的痛苦，就在自己还没有因为怕死后堕恶趣而升起大部位的心，立誓要断除一切恶因之前，应当要精进的休息。那如果虽然已经知道三恶道的痛苦，但是不去思维休息，或者只是偶尔的思维休息，是没有办法获得利益的。那后面他举这个例子，那我们就不再说了，就是这个阿难的这个两个这个外甥，那因为呢年轻，所以他们虽然有这个善根福德呢因缘呢，可是呢就是不肯用功，不肯精进。那之后呢就交给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就托付给目犍连尊者呢去这个教导啊。那之后目犍连尊者呢，他就用神通力呢，就是以他们这个相应的这个方式呢，示现这个地狱的境界相给他们看，然后就示现这个天上的境界相给他们看，让他们呢先升起部位这个堕恶趣的心，赶快修行，然后呢又升起呢心要这个升天哈、升天这种善果这个心呢那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呢教导他们说要发起这个真实出离三界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心因为呢死后升到天上，这个虽然呢他的这个欲乐非常的殊胜但是呢我们这个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银行啦，这个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啦，打拼了这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然后呢积累了一堆这个财富之后，然后呢出国到哪个地方很好玩，玩了一趟回来用光了用光了之后我们还是一贫如洗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修行只是就是不求出离三界，不求轮回只是呢就是累积这个福德，终究还是不能够跳出轮回，终究呢你还是要一贫如洗的再来这个世间呢，就是善善恶恶善去恶去，善去恶去的这样子轮转所以这个140页这边呢就是这个第二段这里就讲到说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呢用了善巧方便来引导这两位年轻的僧人之后呢，就劝他们要这个勤发精进，接受佛法教导的同时那他们呢在经中看到说原来很多善趣的众生最后呢他这个福报享完之后，因为这个福啦，如果你不再去我们说这个增值的话就是只是去我们可能在这个顺境之中，或者是在这个很大的福报的这个境界的里面，我们也会去做善。可是说实在的，绝大部分的状况，我们在顺境跟大福报的境界里面所做的善， 除非我们这个心力很勇猛，善根非常的强，大部分做的善呢都不及我们所想的这个福来的多，所以等于我们是消受福报来的还是多的哦。所以最后他这个善业用完之后还是要投生恶趣，所以呢这两个这个明清僧人呢看了就觉得怀疑，就觉得怀疑，就再去请教圣者。那圣者其实之前已经跟他们讲，你要发起这个出离三界的心。那他们在从经中里面呢去引证，引经据典看到之后呢，再去请教。那这个圣者就跟他说，因为呢，因为只要我们还有这个烦恼之前，只要烦恼还没有断，一定是在六道中不断的轮回。就是像这个打金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因为我们有善业有恶业，就好像说你家里呢种有这个香甜的香瓜，但是也有种这个苦瓜，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受用，只是说可能香瓜先熟啊，那我们先受用香瓜，那苦瓜后面熟，我们后受用苦瓜，就是这样子啊。你的善业恶业的种子呢这么的多，如果你今天没有断烦恼，烦恼是根本啊，你没有断烦恼，没有出离三界的话，你始终呢就在受用你这个生生世世以来种的无量的善业恶业的这个种子成熟的这个果报，那所以这个两个年轻僧人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导，就是发起真正出离三界的心，就是发誓呢以后真的不再造为这个烦恼造业，那真正的修习这个解脱之道，那之后呢这两位呢都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为什么下士道当中要思维三恶道的痛苦，就是因为从这个开始修行，他就能够灭除我们的懈怠，然后真正发精进勤修正道，那到进一步希求解脱，以及最后证得解脱，这中间最根本的因呢，就是从思维修习三恶道的痛苦来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便是现在呢有佛再来世间为我们宣说佛法，那也是会从思维三恶道的苦开始宣说，因为没有比这个再更殊胜的法门了，因此为了要获得究竟解脱，如何发起这个共下士中士的出离心，那其中的次第就很清楚，那应该怎样检查思维修习三恶道的心量是否升起，那就要看我们这个部位堕三恶道的心是否真正的升起，如果没有如实的升起，就应该恒常历历的修习，那所以这边的142页的这个最后一段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检视呢，一定要思维，最后一行这边一定要思维到这个头脑，头呢发胀，身心热闹，睡不安稳，坐中惊起，随时这个恐怖慌张，那尽量以种种的方法随自己的能力发起部位堕三恶道的心，所以我们看以前就是这个有这个典故，就是这个帝王啊就请教国师说这个僧人他们这个修行那这个国师呢就跟这个皇帝讲说，这个僧人的这个修行他们呢时时都是把这个死字放在心头，所以你即使这个无欲乐呢摆在他眼前，你给他再好的供养，他心心念念的是这个死，所以他能够在这一种就是同样是在这种无欲境界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还是心求出离，因为他把死放在心中，那这个国王呢就觉得说，皇帝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因为皇帝他就是属于在人中这个福报最盛的嘛，他总是在他的这个无欲的境界总是比这个一般百姓来得好，于是呢这个国师呢就是叫他就是教这个国王说，不然你可以试试看看，就是把这个死刑犯呢这个找几个过来，就让他们呢顶一个这个一碗水还是一碗油在头顶上，带他们去看戏，就让他们呢就是如果呢这一场戏看完之后没有一滴这个水呢这个滴出来的话，那可以死刑可免，那如果呢有滴出一滴的话，这个是装得满满的，那这个死刑呢就是还是要执行。结果呢这场戏看完了，大家这个皇帝看得如痴如醉结果看完检查一下，哎呀 这些死刑犯平常也没有练禅定，怎么现在功夫这么好，没有一个人滴出来的。然后这个就问啊，就奇怪呢，这个师傅讲的还真没错哈，就说去把他们就叫来问说，你刚才这个看信在做什么啊？就是想说看了什么不知道啊，刚刚那个唱大戏的稀里哗啦的啊，不知道，我只想着一心一意就是念着我头上的这一碗水啊，因为这一碗水攸关我的生死啊，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如果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三恶道的这个痛苦思维到这像这个书中里面所讲的就是身心热闹非常的惊慌恐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策略我们精进的最大的一个动力了。所以我们这不是说你们这个学佛人怎么这样喜欢自讨苦吃啊，没事自己去想那些，然后把自己吓得半死那他是有后面的利益在的这些都是要推动我们精进的所以他这边就讲说，为什么思维三恶道的苦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如果呢能够这样子来思维三恶道的痛苦，那就能够呢对我们过去所做的恶，能够藉由忏悔来清净，那将来也能够遮止，减少我们造恶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恶不断的话，一定要堕三恶道。那对于我们所做的善呢，过去所做的，会因为呢心生这个欢喜然后呢心生安慰然后还发愿要行一切的善，因为我们这个福德要广大，才能够往生人天善去，乃至呢有这个足够的福德呢能够解脱这个三界的轮回。所以会因为这个欢喜就是这个我们随喜自己的这个行善的功德，然后又发愿要广行一切的善，那使令我们这个善业的功德又变得增长广大那这样子每天积极的来断恶修善，就能够使我们这个暇满难生得到人生呢得到利益那如果现在不能思维三恶趣的痛苦，又不能断恶道的因还是继续的作恶，那就算呢希望从三恶道的部位中被救护出来，寻求一个真正可依靠之处，也是无法获得等到堕到恶道中呢什么事该做不该做，就没有分辨的智慧可以做取舍，因为那时候已经无暇去顾及这些了好，那这边呢就是这个简略的就介绍这个思维这个三恶道的痛苦那如果说呢要这个详细的这个了解，那我们就要去再另外呢去念那个其他有关三恶道的这些经论，像这个念住经正法念经正法念住经里面的内容就讲得很详细那要这个详细好好的来阅读，而且要经常的去观察跟阅读然后去思维休息那这样子就能够升起这个相应的这个量心量那我们这边呢就把这个三恶道的这个痛苦呢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皈依三宝的部分，那请翻到153页在我们这个修下士道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两个主题，一个呢是发起希求后世之心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个如何呢怎么样的这个思维让我们呢希求后世的安乐，那第一个单元呢就是这个念死无常那第二个单元是三恶趣苦，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当我们发起这个希求后世安乐之心之后，我们要这个如何呢能够得到这个来生的安乐，我们这个有什么的方便呢就是也有两个单主题，要第一个是这个皈依三宝，然后第二个是身心业果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如何达到这个后世安乐它的方法这边153页就讲到皈依三宝，那修十善业道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业果，是我们这个下一本就是这一本之后的这个下一本那本论呢首先说明进入佛教最殊胜的方法进修皈依，然后接着再介绍如何对一切善乐的根本十善业道发起决定的信解那修皈依三宝呢有四个部分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那第二个呢是皈依的对象，他是谁，那为什么要皈依他，那第三呢是皈依的方法跟内容，那第四个这个主题呢是皈依以后应当要修学的次第。那首先呢我们要解说这个皈依的原因，154页最后一行这边呢说这个皈依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怕死后堕恶道，所以才会发起想要皈依的心。因为我们刚刚上完这个三恶趣的痛苦，我们发起这个非常的惊恐恐怖的心，想到我们这一世呢没有办法久住，因为这个死无常嘛，生死无常，而且呢随时呢都会死亡，那死了之后呢又只能够随着业力在六道中流转，那自己投身何处呢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做主的，但是呢我们的恶业呢就是像这个黑暗中乌云密布这么多，可是善业却像闪电那么少，所以只有这个借着这个皈依三宝，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可以升起这个少许世间的福慧，那我们善业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因此呢我们这样子来思考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造恶的时间呢、这么长而且这么的强盛，要不堕恶道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所以就会升起这个非常恐怖的心，希望能够找到让自己不堕恶道的真实皈依处。156页第二段这边呢，就说总之呢皈依的理由可以分为两个，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畏堕三恶道的心，那第二个呢就是深信三宝，只有三宝能叫我们从恶道三恶道中救护出来。那如果对这两个这个理由不了解，只是皈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皈依，不知道皈依有哪些功德，那这样的皈依呢它就是没有办法产生皈依的这个力量，它的功德力，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先了解皈依它的原因在哪里，并且真正发起坚固猛烈的信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才能够由修皈依的功德慢慢的转变自己的烦恼和业力，所以这个了解这两个内容非常的重要，要历历的来修行这两个因，真实的升起不畏堕三恶道的心和对三宝清净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原因必须同时具备，如果我们只有不畏堕恶道的心可是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可能呢就是会去这个皈依，寻求其他的天神或外道，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升起这个皈依的功能，也没有办法从恶道中救护出来。尤其像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说了这个所谓的磁场啊，波很多的干扰，有很多的这个干扰波，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说在一个空间里面它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相次的维度的空间，那有不同的众生，它是本来不同道的众生它是不能够相互干涉的，可是有的时候那空间会有错乱的时候，那才这个或者是说呢我们跟其他道众生呢有过去宿世的因缘，它有一个这个相吸引力呢才有可能碰到，那现在好像这一类的干扰越来越多，因为好像磁场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无线电波很多，这个空中无形的干扰很多，所以现在所谓的这些灵媒啊，带天行道带佛菩萨行道的灵媒也很多，他们个个呢可能呢都是很多都是哪尊佛哪尊菩萨的这个使者代言人。